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查克老师仍然呢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里呢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看到这卷书的结尾部分，但愿你能够从过去的节目中得到属灵的造就和帮助。今天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25节，查克老师要讲解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此认识福音，接受福音，也努力追求在信仰的真道上长进。好，让我们来学习基督的复活如何在物质和属灵层面上影响我们，请以恭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到第25节。哥林多教会的景况呢，这真是一团糟，有许多肉体的私欲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他们也完全误解了属灵的恩赐，他们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观念。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还有些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这或许呢是出自于一些有撒都该背景的人。保罗呢已经将那些写给他的信里面所提到的问题呢加以纠正了，现在呢他要谈到哥林多信徒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因此呢，首先保罗宣称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第4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因此保罗给予关于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呢，就是这是所传讲给他们的福音，而透过这个福音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保罗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再过一会儿呢，保罗将会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么你的信都是虚空枉然的，因为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去相信的了，没有什么是值得盼望的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所传讲的呢，是按着圣经，主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了，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他必须这么做的，因为在保罗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呢。因此在旧约圣经的何处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呢？有许多处经文都提到，在诗篇22篇描述到一个人被钉十架而死，以赛亚书第52章从第12节开始直到以赛亚书的53章， 根据圣经所说，他将要被埋葬，并且在第三天再复活。现在这里呢，出现一些比较困难的小问题。在圣经的什么地方说到主耶稣会在第三日复活呢？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22章，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们可以有个对等的比较。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还记得亚伯拉罕招聚他的仆人们和以撒，开始了从希伯伦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在走了三天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神向亚伯拉罕指示的山地摩利亚山，这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在这三天的旅程里面，以撒就是一个有意思的预表，象征基督。在这三天的旅程当中呢，在亚伯拉罕的心里，以撒是已经死去了的。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而以撒在这时候还没有任何孩子呢。因此呢，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有如此的确信，就是他会从以撒而出的后裔。因此呢，他愿意顺服神。如果必要呢，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为祭物的，因为他知道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会再活过来的。因此呢，这是亚伯拉罕对复活的信心，这也是使他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了。当亚伯拉罕和以撒离开了同行的仆人们，这一对父子走向摩利亚山。以撒说，父亲啊，我们漏了一些东西，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说的意思是多么有意思的用词呢？他不是说神会为自己预备好祭物的啊，他说的是神会预备他自己为祭物，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此呢，他们继续这个路程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建造祭坛，将以撒放在上面。当他举起刀子的时候，主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段事迹呢，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的第8-13节。有意思的是，当亚伯拉罕留下仆人们等候的时候，他对仆人们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对仆人们说，我们会回来的，我和童子献完祭之后就会再回到这里。这就是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心。神应许他，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知道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如果有必要， 神也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他必须遵行神的命令，献以撒为祭物。所以呢，以撒已经在他的心中死去了。因此呢，这是亚伯拉罕对于以撒在三天之后复活的信心。当亚伯拉罕将公羊献上当作祭物之后，他宣告耶和华以勒，他称了这个地方就是耶和华以勒，因为耶和华神必亲自预备。接着呢，亚伯拉罕再次预言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他祭物啊将被看见。很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不是说他被看见了啊，我见到他了，我已经见到了，他说是未来的事，将要被看见。很有意思的是，在2000多年之后的摩利亚山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山上，神将他自己献上作为祭物，神的独生子被钉死在摩利亚山上，就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点上。因此呢，亚伯拉罕只是在预演一幕剧，他演着未来神将要怎么样做，以及他也做出了对未来日子的预言，就是神要使自己成为献祭的祭物。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将被看见。因此呢，按着圣经，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主基督受死，他被埋葬，并且在第三天复活。在他复活之后呢，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十节，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不是都能这么说吗？啊，我不配得神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不配去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今天呢成了这样的人。因此呢，主耶稣在他死而复活的显现里面，他是活生生的将自己显明出来了。圣经上说，他显明给彼得看的时候，有许多可靠确信的证据，然后呢显给使徒看，然后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显给500个弟兄看，然后再显给众使徒看。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而不是约翰的兄弟啊。主的兄弟雅各、犹大和西门，他们呢都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过来拉住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癫狂了。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显现给雅各看，雅各就成为初期教会里面一个稳固的支柱了。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意思呢，就是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保罗心中一直都有如刀割呀。过去他身为一个对主耶稣基督信徒的迫害者，这个如此沉重的忧伤。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站在一旁，还表示赞成的意思，他呢支持斯提凡被打死， 还看守着那些个像斯提凡丢石头人们的外衣。圣经说他蹂躏摧残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呢还要到大马色去追捕那些呼求信靠主名的人。他口吐凶杀残忍的话来威吓信徒。当时呢保罗是犯着罪，试着要拦阻人们去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甚至是使用武力来这么做。而之后呢，当保罗自己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之后，那些过去的事就给他造成了麻烦，就是他曾经迫害过教会的这个事实。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是爱啊，是神的爱。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10和11节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现在呢，我们要留意到神在保罗的生命中所赐下恩典的地方，也是保罗工作的所在。现在有很多人提到神的恩典，却是完全将工作排除在外了。有些人是以完全错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工作。如果你是寻求要以自己的工作像以此为义的站在神的面前，这就是对工作错误的看法。因为你的工作不能使你诚意的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对这个恩典的回应就是尽我所能的为主做事，为神孜孜不倦的工作，不是为了要赚取我的救恩，也不是为了要赚取公义，只是为了我所得到的恩典而要向神表示出我对他的爱和感激。为主工作在信徒的生命中有属于他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是维持信徒生命的要素。这些工作对你的救恩或者是诚意呢毫无帮助，但是为主做工确实能够显明出你对于从神那里领受到的恩典所表达出的爱和感激。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将事情的正反面呢颠倒了。有许多时候我们常想着要借自己的工作让神来向我们回应。如果我进食的话，那么神就一定会回应我了。如果我又进食又祷告，那么神会来回应我了。如果我给神什么事物的话，那么他就会来回应我。如果我赞美神，他会回应我。因此呢，有许多时候我们做着许许多多的事，只是为了要得到神对我们的回应，对神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次序。神是起始者，人类是回应者。我做的工作不是为了要使得神来向我回应。对神说，主啊，如果你为我做了这件事的话呢，我现在就为你做那件事。这不是要强制神来对我们回应。我为神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要回应神已经在我身上的事。而保罗他就感受到了神的恩典，他向神回应这个恩典，他比其他的使徒们更加辛劳的工作。正如主耶稣说的，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当然反过来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12和13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没有基督复活的事，那么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14到19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的盼望呢，是在于主耶稣基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而如果主基督没有复活，那么这整件事情呢，只是个空谈，我们的信仰就是虚空的，我们所传讲的也是空泛的道，我们所盼望的也是虚空。但是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0到25节，他肯定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保罗说到亚当的罪，将灵魂的死带进了整个人类的大家庭里。在罗马书第5章的12节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将灵性的死亡带进了人类的大家庭里，但是主耶稣却带来了生命，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但愿圣经的真理能够启发你，带给你属灵的亮光。如果你对这一次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任何想法，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可以写信到本电台的信箱，或者发电邮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我们下次呢，继续在金灵粮节目当中呢，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这里解释复活的次序，先是基督，末后是信徒。假如你对于这方面的真理不怎么清楚，请记得继续留意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基督复活这个教义，请安排时间参加这个研经课程，得到真理的造就。好，查克老师马上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之前所听过的讯息有什么感想或疑问，或者是你在查考圣经其他书卷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 或发电邮或短信过来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他很乐意解决你的难题，与你一起探讨，在真道上帮助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多么不要让圣灵在教会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中做出协调的工作呀。因此呢，愿你能够对圣灵敏锐，向圣灵敞开，被圣灵使用。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